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团长，同时也是贝斯手，同时也是行政总监李启正 Richard， 来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分享他们这个乐团的音乐理念，以及成军20年之后，即将在今年1月，也就是这个月，在高雄、台中还有台北举办20周年音乐会的巡回演出。我们稍后呢再仔细的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日期还有地点。那刚刚提到了20年，乐团的成员呢有所变动哦。那你自己有主业的工作对不对？
对对对，我白天在科技业服务，对，下班才玩音乐。
好，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在这20年当中呢，以目前来说，你的成员除了你是斜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团员是跟你一样的呢？
是，也是我们乐团的一个算是 co-leader， 我们的音乐总监 keyboard 手苏义哲。那他是一位医生，他自己有开耳鼻喉科诊所，对，所以他跟我一样，我们是以外行领导内行，
但是现在已经是专业的内行了嘛，哈，
不敢。
但是有些人就会想说，平常工作已经那么的忙碌了，为什么，还这么坚持的，让乐团可以成立下去？
是
你刚刚也提到，坚持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嘛？
对，对，我觉得，苏医生跟我有一个很巧的。一个巧合的地方是，我们两个从小都有学音乐，
是
他学的是钢琴，那他小时候还获得台湾区的理论作曲比赛2次的冠军，
哇，好强！
所以，但是他也很会念书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都其实都有某个程度背负家庭的期望哈，所以像他是建中。好北艺的好，所以呢其实他也想要念音乐系，但是在选择医生还是要音乐的时候呢，都要去平衡家庭的期望，所以后来呢他也决定做斜杠，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想要放弃音乐这件事情，在他可以平衡他的工作的前提，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刚好不谋而合，对，因为我们有这样类似的属性，所以我们看音乐跟做音乐玩音乐的想法可能跟全职的音乐会有些不同，虽然我们时间不是全职，但是我们可以把时间拉长，好，比如说别人可能1年，可能我们用3年5年没有关系，好，时间拉长了之后你也可以做到这么好，只要累积的这个能量够了就好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小心就20年，好，因为可能会不管是做一张专辑，好，都会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两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热爱音乐这件事情，好，那我也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个初心，
是，
而且坦白说我有一个很 surprise 点，我觉得这个是老天给我们团的一个福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一起玩的时候我们还是做 cover， 我根本不知道他会创作，然后当我们开始考虑要做创作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拿出来的作品就吓了我们一大跳，好厉害，对，所以早期哈，我记得第一张专辑他写了8首歌，10首里面写了8首，那我那时候跟他想，好，那不能都是你的作品，不然变你个人专辑，我们每一张专辑呢我要多写1首歌，所以我第一张写1首，第二张2首，第三张3首，第四张4首，2025年好就是会发第5张专辑，我已经写好5首了，所以我们半开玩笑说，当我们做到10张的时候，苏义哲就可以功成身退，开玩笑，对，对，
但如果像你说的，义哲在创作的年龄可能比你更早更早，对不
对，
那虽然有他的刺激，但你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投身在创作这个行列？
是是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我在我们乐团中得到很多很多的养分，
是
比如说艺哲他很厉害，他写的作品真的好厉害，就我就会想啊，原来你写的 程度是这么厉害的，那我就会回头去看自己东西是不是可能太简单了。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二十年都有一个蛮好的一个成长，就是音乐素养的提升。
嗯，
那我觉得这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乐器演奏的能力。那很多人其实他开始要出道是已经是他最厉害的时候了，
嗯，
那我们是觉得说我们出道的时候其实还不够厉害，但是我们一路以来我们还是有继续在成长，
嗯，
还有继续在 push 自己在演奏技巧提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点是我们听很多音乐，
嗯，
那像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有一种音乐资讯焦虑症，就是说如果我听的不够多或者是听的不够广，我其实会觉得会有那个焦虑的感觉，
嗯，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 database， 我在 Google Doc 上面做的，嗯，我想要听的东西往后去追溯，就是可能因为我生长80年代嘛，像是2000年代，但是可能80年代70年代60年还有很棒的东西我还没听过，
嗯，
然后新的音乐又只进来，那我也不能去忽视新的东西，因为毕竟它还是要接近市场，所以旧的还没听完，新的一直进来，就让我持续的去不断的去增大这个资料库，然后持续不断的 push 自己要花时间去听音乐，所以听了音乐多了之后也会内化成你自己的好的音乐的养分，
嗯，
不但可以让你去 keep up to date， 就是对音乐产业的脉动之外，你也可以在这里面去感受到你自己最喜欢的，而且在这里面找到很多的很好的 reference， 跟很多的养分，
嗯，
其实有一个理论说音乐呢到后来都是抄袭，它不是说是刻意抄袭，而是音律就是这么多，你怎么组合，其实如果以科学的算法来讲，可能比如说几千万还是上亿还是几亿次之后就没有新的东西了，
对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其实就是在有限当中去创造无限的可能，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持续的音乐聆听的这个素养跟你的音乐技巧的提升应该理论上要同时并行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两个其实在这二十年的历程中都一直有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一直在不断的提升自己，
嗯哼哼，好，不断的吸收养分，你现在是一座行动音乐图书馆
是
好，我们再来欣赏你们专辑里面作品 好吗，
那我们时光来到2016年，好，我们发行第二张城市色彩专辑，那这张的特色是我们开始跟国际的爵士音乐大师合作，那我要挑的这一首歌不好意思又是小弟我的作品，因为我们刚刚说第一张一首嘛
对，
第二张两首好，我们这是第二张两首中其中一首，当然那个一直有帮我啦，uh-huh. 就是那这首歌叫海滨大道，
uh-huh. 我们一块来欣赏，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所欣赏的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城市色彩》里面的一首作品《海滨大道》。嗯、那创作者就是今天节目的来宾。Richard， 好，那其实从一个 cover 经典乐曲的地下乐团，然后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创作的爵士乐团啊、哦嗯，有一个时间点似乎是非常的关键的，就是在你们十周年的那个刹那，
没错，
突然觉得说似乎应该有一些代表你们自己的作品，
对，因为我们前十年都是在做所谓的 cover，、嗯、也就是别人的作品，嗯、那时候其实。很轻松，因为没什么压力、嗯、那、你今天高兴想要 cover 谁就 cover 谁的作品、嗯、好，那我们成军快十年的时候、大家哎，我们庆祝一下十年的好开心，那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是我们过去没做过的，就是我们来做个台湾巡演吧。
嗯哼，
想到这个 idea 大家很兴奋，下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啊、我们以自己乐团的名义，但是我们去巡演都是演别人的作品，这样感觉很怪。
嗯，
那我们是不是至少要有一些是自己的创作比较、能够平衡，
对，
那从那时候开始呢，大家就开始丢作品出来。
嗯，
那经过这次巡回之后发现其实哎，我们慢慢自己的作品好像也可以往一张专辑的方向去迈进了。
嗯，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哦、
那这个十字路口就是十周年的十字路口。
嗯，
一条路呢是继续做我们过去的 cover 的路线，大家很轻松没有压力，高兴做什么做什么，好，也不会担心就是说发了专辑好做自己创作没有人喜欢、
嗯、
或者是说专辑不卖还是怎么样、嗯、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走上创作的路线你就没有回头路、
嗯、
因为你不可能回去再去做 cover、
嗯、
那从此开始这个乐团要继续就是创作了、
嗯、
那是一个完全的未知路，
对，
那后来我觉得很感谢大家很勇敢的选择了走创作的路线、
嗯、
即使是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嗯、
那大家还是勇敢的走这个路线，也因此这个分水岭也造就了我们从一个做 cover 的地下乐团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创作乐团、
嗯、哼，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才能够走到现在二十年。
好，所以就是2003年成团、
嗯、
十周年，换句话说2013、
嗯、
然后所以因此你们在2014发行了第一张
的
全创作专辑。
是的、wow、是的，就是这样子的历程。
现在回顾起来有没有很佩服当时自己的勇气？
非常佩服，因为、我觉得这个这样的决定来讲，不管放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讲都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承诺。
嗯，
那你要做这样子一个很大的承诺，是其实是要对自己负责。
对，
那我蛮感谢所有的团员当时这样勇敢的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代表是我们要抛弃安逸的路，
对，
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舒适圈，
对，勇敢去面对未知。那我很庆幸我们走了这步，不然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二十年。
嗯哼，
我们现在到二十年，我们已经还有往21年开始迈进，因为第五张专辑就要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当时，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到现在。
嗯嗯，佩服当时自己的勇敢，
嗯，
让自己从台湾诞生，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级的爵士乐团了哈。
不敢不敢，
好、嗯，我们继续来听第三张，会不会又是你的创作呢？挑一首曲子吧。
好，那我们来听苏一哲。好，平衡一下哈。
OK，
那我们刚刚提到《城市探险》这第三张专辑，是我们做了前两张比较偏西方的融合爵士作品。那第三张，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就是想要做不一样的东西。嗯、那我就开始思考，因为我是乐团的团长，
嗯，
我很多时候我必须要去思考乐团的策略。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思考融合爵士是什么？是很多人比较狭义的认为融合爵士就是爵士加流行，就是 smooth jazz、嗯、还是爵士加摇滚，就是 jazz rock， 是这样而已吗？那我又做了更多的功课，我就发现其实爵士发展了100多年，到了全世界都落地生根、
嗯、
跟当地的音乐互相交融之后产生了新的爵士、
嗯、
比如说到印度、
嗯、
结合了印度的乐器西达琴啊、塔布拉鼓这些变成印度风的爵士，
对对
他到了这个南美洲跟当地的这个 Tango 音乐跟古典音乐结合变成了 Tango 的 Jazz、
嗯、哼，
然后同样是在南美洲的北边拉丁的音乐来自于南欧的跟当地的土著音乐结合了之后变成拉丁爵士，
对，
好，那 到欧洲也是，好，非洲也是，所以我发现啊，原来还有东方，全世界爵士落定生根都有不同的面貌。那我们想融合爵士这件事情，在我们在思考融合爵士是不是能够更宽广的时候，刚好 feeling， 所以我们就大胆的想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以爵士为核心，但是加入世界音乐跟古典交响乐。因为其实古典乐大家可能并不是这么清楚知道，是它在爵士乐一开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在了，它是随着来自欧洲的移民，
是
把古典音乐加进了美国本地的这个蓝调音乐、福音乐跟来自非洲的这个传统的音乐变成了爵士乐。所以其实古典乐在爵士里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在后来爵士发展比较精深的这些乐理都跟古典乐有关，所以我们觉得拉进来也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对，
所以就产生了这张专辑。那这首歌是苏玉哲写的，也是当初说我们世界风都要来一下，那包含南美的 Tango， 那你可不可以写一首 Tango， 他说好，他就写出了这首歌。那这首叫做爱的篇章。
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和你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